弟兄姐妹，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蒙恩，又愿意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这就我们可以把上帝的恩典带到我们所接触的朋友、同学、同事、家人当中。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可年初很喜欢去庙里面去拜拜。但去庙里面是做些什么呢？就是一年的开始，先去庙里面许个愿，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就去庙里面还个愿。所以在年初跟年底的时候，我们发觉中国人的庙宇就是最兴旺的时候，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但其实犹太人希伯来民族，他们有同样的传统，就是他们会在一年的终结，他们要反省他们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做一个总结，一个学习。但他们不光是停在那，他们还在那处就去感恩，因为他们相信所有他们得到好的东西都从上帝而来的。这首诗歌我们今天一起去看的，就是一个感恩的诗歌。就是当犹太人他们回顾他们过去的日子，然后整个生命的反省的过程，就看见了神在，他一路在，一路把最好的东西赐给他的儿女、他的子民。今天我们就看诗篇的103篇。这诗篇可以分成三部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个人的感恩的诗，就是述说一个人他个人得到神的恩典。第二部分就是第9节到19节，这是说整个民族得到神的恩典要感恩。有点像就是我们个人的感恩，然后我们整个基督的群体，这是教会一起的来感恩。最后那一段呢，就是20到22节，就是同一个时间邀请了所有被造之物一起的去感恩、去赞美。整个诗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叫首尾呼应的出现。就是我们看第一节，然后第二节同样就再出现，到最后一节22节出现是那一句话，就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整个诗篇的重点就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篇诗是大卫所写的，大卫就是要对他自己说话，对他自己里面说话。他说你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我们要称颂他呢？后面就开始说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特殊的作为。我们只集中在看开始那一段，就是我个人的生命里面所蒙受的恩典。所以这个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就成为整篇的主题。本来我想，我记得我念希伯来文的时候呢，诗篇是可以唱出来的，所以我想把这个诗篇唱出来给大家分享。但我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音乐啊，所以我也忘记了怎么唱。但幸好的，今天我们的我敬拜的诗歌就把它中文版就放了出来。所以我们看看呢，原初的希伯来文是怎么写啊？那下面那个你看，别理了哈。希伯来文是从右边开始写的，所以第一个字是在右边啊。第一个字就是称颂的意思哈，称颂。希伯来文就叫 Baraki， 就是下面的哈，我把它放在英语那边。然后中间第二个字不是我的心，是我的灵啊 ，Nefshi， 这是我的灵。为什么有我的灵呢？因为犹太人整个观点就是人是不可分割的，这是灵魂体是分割不了的。然后灵的部分是最跟上帝是接近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整个人要称颂谁呢？然后第三个字就是就是一个我们叫 particle， 没有意思的就是对什么人我们要称颂呢？下面就是一个读不出来的字，这字我们把一些母音放进去，原文是没有母音的，就是雅慧 雅会就是今天耶和华这个字的翻译，但犹太人不可以忘记神的名，所以你不可以读出来，所以你这个 Barashit Nefshit 你就停下来。所以现在读圣经呢，他就把一个字取代了，那个字就是主啊，那个字叫 Adonai。 所以你现在看听希伯来的经文就是 Barashit Nefshit Adonai。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有音乐的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你尝试就把它配一个歌词唱出来，那你就我们就可以用最原初的语言来敬拜上帝，就跟最初他们受到的启示是希伯来文的启示一起的敬拜上帝啊。Barashit Nefshit Adonai， 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好像希伯来克一样，就是我教书就是这样教。我一起读哈 ，Barashit Nefshit Adonai， Adonai 的意思就是主啊。所以我们整个人我们要敬拜上帝，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上帝？因为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恩情。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以赛亚书说的很清楚，就是牛了羊了，他认得他吃东西的草，他认得他的主人，但以色列人忘记了造他的主。人最大的问题是忘记了神在我们生命的恩典。很多时候在我们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每天的生活每天所得到的幸福，我们以为是我们应该得到，没有想过没有上帝的恩赐，这是我们以为是当然我们得到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是当然的，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美好的一个礼物。所以愿我们在一个年初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的反省一下，过去一年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美好的东西赐给我们，有什么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同在这作为一个基督的群体啊，整个教会一起的去献上感恩的祭，我们一起来感谢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恩情，也因为我们的感恩成为了我们未来一年的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继续的有效的做主耶稣基督中心的见证人。那我们先从世人的经验里面看，有什么东西我们要献上我们感恩的？第一，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发觉罪疚感是很多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标准，我们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但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出来，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故意的又走错，不停的得罪上帝。其实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肯定有这个经历，就是我们没有做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但有些人处理不好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罪疚感，影响了他的生活，也影响了他的侍奉。我记得以前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很热心的，几乎所有聚会她也来，任何需要人帮忙的地方，你叫她，她一定来，很热心，对弟兄姐妹很好的姐妹，我很欣赏她的当时她在大学里面应该是在念研究做研究生。在那高等的课程的时候，但我就知道他应该很忙但他也是用了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我很欣赏这个姐妹。但我发觉他有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一段时间他 就不见了失踪了再过段时间他要冒出来，他冒出来的时候他也很热心，但突然间他就不见了。我打电话给他当时也没有什么 WeChat 那些东西了我打电话给他，他也不听就放到录音里面就不听，我就感觉很奇怪。所以有一次他又回来很热心的时候，我就跟他聊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你过往有一些难处让你不来教会，我们也接触不了你，想为你祷告也不可以。当我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就开始哭， 哭得很厉害。他说他感觉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里面充满了罪疚感，充满了罪疚。他说每一次当我侍奉得很好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就对我说话，就说你不是一个好人，你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你看你现在还在侍奉啊，你根本不配。就是这个声音让他很困扰，所以他最后就选择逃避，暂时不 离开教会一段时间。为什么他会这样呢？我继续的跟他聊，后来我才发现，因为他几年前他曾经是个未婚怀孕，然后男朋友又跑了，所以最后他连那个小孩也不要，所以这个就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污点，不断的提醒他，他不是个好人，不是。其实我们做错的事，我们要承担后果。但有一个更重要的真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神的赦免不是那么简单，他赦免是很宝贵的。为什么？这是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生命。不要忘记，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就是为了我们的罪。然后圣经也说得很清楚，从此神就看我们是为义，就是我们再没有罪。所以上帝宣告我们是没有罪的。但为什么这个姐妹不断的听着这个声音，不断的这样去控告他？我们叫撒旦，撒旦叫什么？他是谁的父亲？啊，这个问这个问题，我说撒旦是谁的父亲？这个弟兄他说啊，是撒旦母的父亲。我说不是，圣经里面说他只是说谎话的人的父亲，所以他是说谎话的。然后撒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控告者、抵挡者。所以那个就是不停在弟兄面前来控告他的人。所以我们有神的应许，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会赦免我们，这是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但撒旦不断的把这假的消息告诉他，打击他，圣经就说得很清楚，他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他原本说得很清楚，不是赦免了我某一个罪，是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在过往一年里面，我们有没有在我们思想上面、在行为上面、在言语上面得罪了神？只要我们回到他面前，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他便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他也给我们能力去不再犯罪。这是他的应许，是圣经里面记载。所以这段经文很美丽的把它表达出来。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只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那他会责备我们做错事，他会让我们知道，他会审判我们，但那不是长久的，短暂的。凡以什么是长久的，我们再看下去。他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叫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那老实说，假如神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我们不可能坐在这儿，每一个人不可能坐在这儿。然后就提出了上帝的本性，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洞离是有多远，他叫我们过犯离我们多远，是多么一个美丽的图画。神就是这样应许我们。所以让我们反省我们人生的时候，假如我们有得罪了、做错了事，得罪了神、得罪了人的，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赦免，凭着他的应许已经得到了他的赦免。所以一个很美丽的传统，就是当犹太人他犯了罪，他带一个牲畜来到上帝面前，啊，要献一个赎罪祭的时候，祭司就把手放在那个牲畜的头上，然后说什么？就是那人的罪已经放在牲畜上面，这牲畜已经取代了他。很美丽的传统，在教会里面也有，就是 很多时候牧师会在人认罪的时候宣告，凭上帝的给他的权利宣告你再没有罪。所以有些时候在崇拜里面我们有个情绪叫 confession， 就是认罪悔改的时间，很美丽。就是我们做错的事，神已经付上了代价。一个不了解这个赦免的恩情的人，就是一个不了解加勒山上面的爱 的一个人。我们看不见在十字架上面不是个残酷的一个影子这么简单，我们所看见的这是一个无尽的爱。上帝的儿子为到我们这样的人就定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样的恩情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固然有人说这段话其实这对整个以色列民族说的，对，因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他们背叛，他们叛逆、啊、但这个更重要的指出一样，就是上帝的圣情。上帝就是个慈爱的上帝，上帝就是个赦免的上帝，上帝也是个有能力改变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不是说每一次我犯罪就向上帝认错那就好，然后只是悔没有改，我们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见这是错，回到上帝面前，让他给我们能力以后不再犯罪。你知道那个在淫乱的时候给人做到那个妇人在约翰福音啊，也就是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你就把石头把他打死。最后他们从老到少就走了，然后耶稣怎么跟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是不是停在那？不是，还有一句，以后不要再。那这就是上帝对于我们赦免的恩情，那不是廉价的恩典，因为是他儿子亲自的为我们偿还了那个恩典。所以今天让我们在回想我们过去一年的时候，从十字架的角度来再看我们的人生，感受他的恩情，再一次在他的面前立志，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求你帮助我，让我过一个合你心意的人生，让这个成为我们今年的生命的力量，好吗？啊，让我们这样做。第二方面，他救赎是神的生命。那固然这个救赎是指向在希伯来传统里面出埃及的事件啊，因为去埃及的时候神把这些做奴隶的犹太人请救出来，让他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成为神的子民。今天一样，神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不再做罪的奴仆，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有奉献的生命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第四节里面这样说，他救赎了你的命，脱离死亡。那这个有可能正是说你经历个疾病，经历个一些很严重的意外，让你差不多生命没有了啊，这个意思。但不是每一个人也可以经历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过去一年有没有受这个经历，那个生大病，或者是有意外啊，差不多要生命也没有了啊，可能有。但现在你已经康复了，我们感谢上帝。但大部分人应该没有，啊，老实说，大部分人应该没有。但我们也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是为什么你没有？大家明白我说什么？为什么你没有？为什么你没有大病？为什么你没有意外？是必然的吗？其实那就是上帝的恩情，那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每次好好的坐着，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不是没有想到这是多么大的恩情。每一次我们要到就是面对一些生命的危险的时候，我们才想这个东西。2003年我们知道香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SARS 事件。那为什么我提出来讲呢？因为可能又来了。当时第一个在香港爆发出这个疫情的是在一间医院叫威尔斯亲王医院，在沙田的在一个叫8A的病房啊， 8A 八 A 的病房。我还没有过来的时候，我就在那个病房做事。啊，但固然就是我走了以后才有 SARS 了。当时 SARS 的时候，有一些同事是这样说，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每天下班以后回家见到我的家人，是多么大的福气，多么大的恩典，因为他们不可以回家，他们所有的 lock up 在医院里面，下班也要留在医院里面，这是趴在社区里面办法。他说我可以下班回家摸摸我的小孩，原来已经是恩典。弟兄姐妹，可能这个是我们每天做的事啊，我回家下班回家见我们的家人很开心，不是必然的。我们不要等到那是影响我们生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想上帝的保护。今天我们面对的，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完全不知道，但我相信上帝还在，无论发生什么事他还在。那这个是我们要值得我们去回忆，我们去感恩。这就是正是我们遇到了一些生命的危险啊，为了我们今天的健康的身体，美好的家庭，向上帝感恩。但除了这方面以外，第四节他所说的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固然就算你病，上帝医好了我们，让我们好了康复了，但不等于我们不死，我们有一天也死了、啊、可能你我们也是年岁比较长也是比较短，但最后我们的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这所说的救赎的命脱离死亡，其实不光只是肉体的死亡，也说到是一个未来降成的事实，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我们要得到永恒的生命。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个恩典。那这张诗篇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个角度就是短暂跟永恒。上帝对我们的怒气是短暂的，但他慈爱是永恒的。人是短暂的，好像草一样，好像花一样，好像尘土一样，但上帝是什么？亘古之存在，在宝座上。那我可以，我今天没有时间啊，但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诗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光是活在今天，我们还是个永恒的人。因为上帝已经邀请了我们啊，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被邀请进到上帝的永恒。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也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应该活在一个永恒的里面的一个人。我们不光是看见世界里面现在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可能是更多财富，更多的学问啊，更多人的认同啊，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家庭的关系，这是我们追求的。但这个只是短暂的，一切都会过去。但反而我们要明白，就是除了这个部分，我们还有个永恒的部分在我们里面。这个永恒的部分也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力量，让我们不断的去回想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光是去打工赚钱生活下去，我们有个更高更重要的一个使命要我们去完成的。所以我们看第十七节到十八节说的很清楚，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已经说我们是不是短暂的人。他的公义归他子子孙孙，这是遵循他的约的人。不光是我们，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也在他的祝福底下。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属灵的身份，我们常常要想永恒。当我们越想永恒的事的时候，事上面的事就不注意介怀。那我们想一想，就是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上班，一样要为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去劳碌，完成一样的时候就很没有意思。但反而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无论我们的工作，无论我们跟人相处，我们就是做一个活活的见证，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忠心的见证人的时候，无论我的生活，我的语言，都让人看见耶稣，让他们可以蒙受上帝的恩情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个永恒的人生，一个永恒的一个目标，让我们去继续的去出发。所以弟兄姐妹，今年当我们回到我们生活很忙碌的时候，生活很繁琐的事，让我们就感觉很不开心的时候，想一想，我们人生不单止就是这短短几十年，更美好的永恒上帝已经邀请我们进入。所以我们看事物的，我们叫我们的价值的观点，不光是看物质，也看永恒。那这个帮助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放下，但对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更努力的去争取，就好像更争取我们的灵命的增长，更争取我们去传福音，更争取我们到外面去宣教，更争取怎么样投资我们有限的人生，让我们更能为主发光发热。最后一样，我们看见诗篇说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那我把第五节重新翻译一次，按照原文翻译，我的翻译是这样的：他使我的生命充满了美好的事物，使我可以满足，使我恢复青春，如鹰一般更有更新有劲。因为在希伯来的传统呢，他们认为鹰这个动物啊是可以有再生的能力的。我说你不是说是凤凰有再生的能力吗？我说不要说笑了，没有凤凰的，假的。但他们真是感觉鹰是有再生的能力，鹰会衰老，但它会再变成了青春在，所以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就说如鹰展翅上腾，就是说它可以再来一次。上帝已经把各样美好的事物充斥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满足。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供应不是必然的，乃是上帝特意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努力的成果，乃是他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感觉很疲累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工作，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疲累的时候，让我们再想想，神其实会让我们重生的得力，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往前面去。你说那怎么发生的事？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了？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很多时候当我们很低沉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可能一句弟兄姐妹来的安慰的说话，可能是一个笑容，可能是一首美好的诗歌，可能是一段经文，可能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环境，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创造，所有都可以让我们得力，供应我们心灵的需要。那我自己有个这样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我记得我30多年前我移民到澳大利亚来的时候，我最初移民我去Melbourne。我这生人不是念书就是打工，从来没有停过。但我到 Melbourne 第一个月其实是待业在家中，什么没有做，没有事情做，也没有工作，那心里面就很沉闷。然后我太太就带着小孩去上学去，那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不是我的家，我住在朋友的家中，所以每一天就是很感觉，生命就是浪费了我的生命，当时我差不多30岁，就感觉是不是我一生人就要这样过啊？当时也其实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不断的读心经，每次做都读心经啊。那但一路祷告各方面也是里面很烦闷，因为找不到工作第一个月找不到工作很奇怪，我因为以我的专业在澳大利亚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但那一个月很奇怪，因为刚好就是州政府就宣布了要把所有的医院的development 全都停下来，也没有钱所以那年所有的职位就 frozen。 我就是那时候来的，所以一个月找不到工作，其实一个月找不到工作因为不是太差，因为我第二个月我已经找到有个 part-time 有 full-time 的 permanent 工作但那个月其实我就很低沉，就是怎么样也 跑不出来，很忧郁。有一次我知道很奇怪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去一个医院里面，我去参观，看看的医院是，因为那医院是请人说我要去，不是面试，就是去看看。那医院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海滩旁边的。当我见了以后，我就走到海滩里面走一走，但突然间我就好像回到家里面一样。我在香港长大，所以常常可以在海边。突然间我又感觉回到家里面，心里面就很舒服，很畅快，就感觉突然间我就感觉上帝就是用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到海边走一走，就把我整个人改变过来，恢复了我，不再忧郁，反而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神就是这样。我们想一想，我们去年有没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发生，就是把我们从一个低谷里面迈了出来。有的时候，那就是圣经这所说的，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不光是物质上面的需要，也关顾了我们心灵里面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 一起去感恩，去敬拜上帝。那美国在2006年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呢就叫民族快乐的指标。2006年，就十多年前，他做了22个国家，总共的20000人做出了调查的结果，发觉我们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快乐的只有9%，所以就有91%的中国人是不快乐的。但我现在说是2006年，2006年到现在，我相信现在的中国人比2006年是更不快乐。你想想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只要30个人在这儿的时候，只有3个人是快乐的。只要你超过3个人，我们就超越了那个 statistic。就是这样简单。为什么中国人不快乐了？所以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 traveling generous。traveling generous 就是他去不同地方旅游，去了很多国家去旅游，然后写下一些这个作家，他去了一本书，有机会看看，这本书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快乐》。是他，但他是一个中国人啊，不要忘记，他是个中国人。他去了很多国家以后，然后他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快乐？他就把最不快乐的主要原因列出来。我们以为为什么我们不快乐呢？我们感觉这是可能第八，压力很大；7，焦虑无处不在，对吗？我们想这些东西，但其实这只是这七第八会。更奇怪的，你看第一会是什么？缺乏信仰。为什么缺乏信仰让人这么不开心？信仰其实就是给予我们一个生命的意思。为什么我们生存下去？我们生存下去就是为了要吃饭，就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钱嘛。还是我们活下去，就是完成了我创造我们的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使命。没有信仰的人不快乐。第二，来自比较，我们明白了，通常我们跟比我们好的人比较的，对吧？你不会比你差的人比较的。第三，身处快乐不自私。然而在上帝的恩典底下，我们忘恩，我们善忘，不记得上帝的恩情。第四，对美好的事物不感动。今天上帝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事物，其实 Canberra 这个漂亮这个地区真是很漂亮。果然过去的一两个月就不太漂亮了，但一般来说 Canberra 真的漂亮。第一，我搬到 Canberra 差不多20年，这 Canberra 天气很好，常常能看见阳光的。你在伦敦住过没有？你在香港住过没有？香港的天空是灰色的，在你北京那里也知道了，没有蓝天了。但我们蓝天，对吗？ 天气其实不错的啊，虽然很有时候很热，有时候很冷，但比较舒服的。我们吃的东西其实不错的，虽然比较贵一点，啊，水里比较便宜一点，但很新鲜的。以前我们的水开出来就可以喝的，现在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喝了啊。以前就我们打开水就可以喝，啊，以前在 Canberra， 你在这里面，你看这些好像是中国人的，他会对你笑一笑，你可以跟他谈话，跟他聊聊。其实所有是美好的事物，但对我们来说，不让我们感动。你看这天气很好，不感动，啊？为什么呢？我们忘记了上帝的恩情。我们不要等到这些东西没有了才感动。Canberra 的空气本来很好，现在我在 Air Radar 每天不停的看，我现在家里面是 good quality 跟 poor quality， 那我现在就很感恩的。当看见 good 的时候，我就很感恩，就打开窗，啊，不要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懂感恩。当我们平顺的时候，一切很好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一位做我们的主。弟兄姐妹，假如今天你是那一个被访问的人，啊，你开不开心？你会有什么反应？假如我们不懂感恩的时候，我肯定你是一个 statistic， 就是你是大部分人一样，我不开心。让我们以感恩为祭，献给上帝，在我们一年的开始，向神献上我们感恩祭，回想我们过去一年。感谢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恩情，也让这个感恩成为我们未来一年的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继续的下去，不要忘记那造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情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让我们人生就跟其他人不一样。愿你今天记着你的话语和圣灵的提醒，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常常纪念你的恩情，不管是纪念还是用口来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送上归于那在宝座上永恒的上帝。阿门。